看看真实的大学生活，干货中抖机灵，吐槽里引深思，
留学、求职、八卦、娱乐，美加中澳新五国学生，
倾诉你最想聆听的校园话题。
跨洋少年研究所，学校生活不再无聊，
我们在这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来到跨洋少年研究所，我是代班主持 Wayne。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Wayne 是代班主持的 Egret。
这一期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五个主持人中的一个，他是来自加拿大 UBC， 学校全名我忘记了 The Stone， 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Stone， 我是来自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我今天被荣幸的请到当嘉宾，可能有点紧张，大家请不要在意。
Stone 是我们五个人里面和我一起负责后期工作。那么这一次我们进行了一次主持和嘉宾的反转，那么这次我们就来让 Stone 以嘉宾的身份加入到我们的谈话和讨论中，然后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加拿大留学的经历。
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Stone， 在去加拿大之前对加拿大会有一个怎样的印象呢？
我对加拿大的印象大概就是是一个比较偏北的国家，可能会比较冷，然后呢比较爱好和平啊，然后大家生活都比较的比较的安详的那种，所以我觉得那里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
我想问一下嘉宾，觉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比较不爱好和平呢？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 Stone 平时在学校的话，都有参加一些什么样的课外活动呢？
我的话主要是课外活动的话，主要是参加了一些社团，比如说动漫社什么的。
欧美也有动漫社的吗？
是的，是的，欧美的动漫迷们还是十分的多的，并且和国内的动漫迷们有着很多不一样的特点。
那他们具体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主要体现在他们可能就是更注重于动漫的一些剧情和人物的情感的表达，而国内的话可能就是说对这方面看得比较弱一些吧。
我很好奇的是，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比较出格的打扮呢？比如说剃一个墨西哥头来上学之类的。
也是有的，就是国外也有一些十分爱好朋克的那一群人，他们的打扮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的学生就不是特别能接受，不过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打扮还是挺酷的，比如说染发呀，加一些墨西哥，并且刺一些纹身之类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样。
我觉得个人打扮是自己的喜好或者是性格的一种表现吧，就是你不能因为他的打扮你接受不了就来否定他这个人。反正像我在国外的话，大家都说印度是一个很保守的民族，但是我的印度同学其实他们不管是纹身啊，或者是说把头发染成白色的啊，甚至于乱搞男女关系这方面其实都是很开放的。
关于在加拿大的这样一些 party， 我也是大多数听到的是一些传闻，不过相信他们的 party 应该会玩的就是比较开心一点，就比如说会有很多那种聚会啊，聚会的活动呀，比如说在一起喝酒玩游戏之类的，可能也会比较疯狂吧。不过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只是微微的听到一些，比如说他们就是在寝室里面举办 party 啊之类的，虽然说这样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嘛，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在国内的话，我们一般出去就是一群人一起聚会的话，主要一般都是 KTV 啊，或者看电影，然后在一起吃饭，主要是以聊天为主。其实我还是蛮向往那种有个 DJ 在台上带着大家一起嗨的感觉，很希望到时候去体验一下。
其实有 DJ 在台上带着大家一起嗨的那种场景我也经历过一次，就是在我刚入学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个夏令营，相当于是让我们一起就是更加了解这个学校而举办的。在最后的晚上的晚会上，我们就是有很多人围在一起在主舞台那边跳舞，跟着 DJ 的那种音乐的节奏一起跳舞。虽然说大多数人都不是很会跳舞，但是玩的还是挺开心的。当时我真的觉得大家都非常热情，非常友好，非常想让我们融入这样一个大学的团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酒醒了之后有换回原来冷漠的模样吗？
并没有，他们大多数人在平常都是一非常随和的人，并且也是非常友好的，在大多数就是日常聊天中也是就是非常热情友好的那种人。可能就是在开 party 的时候也会就是显示出自己比较热情的那一面吧。
其实你可以直接说他们喝醉了和没有喝醉是差不多的。那除了学校的社团活动以外，平时有没有说到学校以外的地方去，比如说去旅游啊，或者说去看电影啊之类的其他的活动？
对于我来说的话，去看电影是大多数是和我的中国室友一起去看的。不过国外的电影和国内还是也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分级制度这样的。有一些电影在国内在国外是只能比如说19岁以上成年人才能看的，有一些是比如说青少年看的这样的。在国外的电影是就是完全没有字幕的，如果是英文电影的话是没有英文字幕的，这点可能对国内的学生留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挑战吧。不过没有字幕也有没有字幕的好处，因为大家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电影的画面中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十分的好的。在国外的电影的话，可能就是19岁以上的那种电影有一些比较暴力的镜头，在国内虽然没有分级制度，可能这一部分镜头就被剪掉了。我觉得比如说我最近看的有《金刚狼》这部电影，就是在国外是一个未删减版，在国内的话有很多镜头被剪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比较可惜的事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最近上映的《异形》，听说在国内它把所有的外星人的镜头都被剪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能聊一下你去旅游的经历吗？
我去旅游的话也只有一次，就是在去年的寒假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去从温哥华到多伦多去探望我的朋友。那一次旅游也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我去了我第一天晚上是看了一场 NBA 的比赛，第二天是去了尼亚加拉的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景点。当时我是冬天去的，早上一到那里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冷，并且整个城市都被冰雪包围的那种感觉。从车站走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也有30分钟的路程，我们在路上也感受到了那种就是冬天冰天雪地的感受吧。我们一开始还觉得可能大瀑布因为冬天嘛，可能水被冰住了，就会流量会比较少，但是我们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虽然说一开始前面的那种小瀑布会比较流量比较小，但是真正当我们看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本来的面目的时候，我是彻彻底底的被惊讶到了。这个大瀑布实在是太美丽太壮观了，那种感觉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吧。我们在那里待了，
自行搜索一下图片感受一下气势就好，我们这里也没有办法向大家呈现。
我们在那里待了很久，就是那种向天弥漫的水雾向我们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早上的时候呢，我去的时候早上是阴天，到了下午太阳出来了，我们也非常幸运地看到了双彩虹这样的景色，我表示非常非常的兴奋。尼亚加拉大瀑布是本身是一个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线的一个瀑布，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比较好的观看的地点，但是加拿大这边的尼亚加拉城那边看到的景色也是比美国那边壮观很多的，这一点我也感到非常的幸运，就是有加拿大能有这么美丽的景色，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和自豪吧。
我们的主持人莉亚也曾经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次我们来采访一下她。 听了 Stone 的介绍，感觉跟我看到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特别不一样，感觉特别羡慕嫉妒恨。因为我在美国这边嘛，所以去看的时候感觉都是从上游直接看那个瀑布是往下冲的，但是并没有什么从正面看到它的那种直观的宏伟感，就看到很小的水溪流。而且当我在去的时候，它那边还正在建造当中，因为尼亚加拉大瀑布据说是有三个景点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景点就有一条瀑布是在围起来了，然后在建筑当中，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看，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的可惜嘛。然后那些美国人他们就可以自由通行加拿大，就直接会跨过一个桥就直接跑到加拿大那边去看，然后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就没有办法，就只能被困在这边。而且他们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特别多的 casino， 就那种赌场啊，然后特别繁华的景象，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光秃秃的一个风景区，啥都没有，就黑黢黢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我对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感受了。
我有一点很好奇的是，每个国家的英语都有自己的口音，那加拿大的口音中有没有比较好玩的地方呢？
嗯，其实加拿大的口音和美式的口音是比较像的，我只是有一次在英语课上听老师说，加拿大的人读 out 这个音的时候和美国不太一样，比如说 about 和 out 这两个音可能在加拿大那边就比较喜欢读成 about 和 out， 就是有那种分开的 out 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好玩。老师还跟我说过，加拿大人也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被美国人笑话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也很有意思。
嗯，加拿大有些地方是有法语区的是吗？
是的，在加拿大可能就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说英语的比较多，但是魁北克省说法语的比较多，所以说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有两种，英语和法语。在我们学校法语课是非常热门的一节课，就是选课刚开始的时候就被选满的那种，非常的火爆。在魁北克那边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听得懂法语但是听不懂英语，但是这些在交流上也没有产生特别大的问题吧。还有就是加拿大的所有的商品都是有两面的，一面印的是英语，一面印的是法语。
现在加拿大的华侨华人这么多，因为我听说华人社区也很庞大，就是如果你完全不会说英语只会说中文的话，待在华人社区里面也完全不会有问题，就是一辈子说中文不说英语也是 OK 的，可以在加拿大生活下去。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华人社区逐渐庞大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吧。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国际机场，所有的标识都是用英语、法语和中文三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说刚到机场的时候可能我都觉得和国内的机场都有点像吧。不过也是有在华人社区里面很多店子呀、餐馆呀之类的地方都是用中文写出来的，所以说华人想在加拿大至少在温哥华社区生活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温哥华的华人真的很多，并且都十分友好。还有一点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可能华人和其他的国家的一群人可能就是说在平时的交际方面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交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不是很好的一点吧。我觉得如果想让自己更加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的话，应该多把握住那些和华人社区不一样的一些欧美的人一起交流一起玩，这样也是特别好的。
既然华人这么多的话，我就想问在加拿大的中餐有哪些比较热门的菜，然后以及加拿大的中餐跟中国的中餐会有什么不同吗？
在加拿大的话，中餐比较热门的可能就是川菜了，我们那边有十分特别不错的川菜馆，他们做的菜真的是非常好吃啊。但是我感觉啊，从感觉上来说好像那边的菜都比较的甜一点，就是说加了很多的糖这样的。不过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吧，我觉得。
那我就顺便说一下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的中餐。 新加坡比较有名的中餐就是海南鸡饭，虽然也有说法它是新加坡人发明然后再传到海南去的，这个无从考证，我也不知道。然后其次就是新加坡咖喱，新加坡咖喱不同于印度咖喱还有日本的咖喱，新加坡咖喱可能香料上配方不太一样，然后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嗅觉上的味道，不能说是香味。在我住的地方旁边的一个商场里面，就因为里面开了一家新加坡咖喱店，然后那个整个商场里面就弥漫着一种新加坡咖喱的那种咖椰的味道，所以基本上我都不会到那个商场里面去购物。然后感觉的话就是福建那边的吃的东西在新加坡见到的就比较多，以及他们那边的华人说中文的口音感觉也更偏福建，或者有点像台湾人，对，闽南那边的人说普通话的感觉。然后另外再说一下新加坡人的英语，新加坡的英语他们叫做 Singlish， 也是国际知名的，就是他们喜欢在句子后面加上一个拉，英文就是写作 LAH， 然后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从，我不知道到底是从马来语还是从中文里面过去的，比如说他只是单纯的说 It's OK， 他可能会说 It's OK 啦，然后如果你问东西的价钱，你问他多少钱，他说一新币，他可能会说 One dollar 啦，就是他的口音会非常的奇怪，这个可能会是因为既受到了中文也受到了马来语的影响，因为新加坡之前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在旅游到多伦多的时候去了他们多伦多的安大略省的一个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里面的话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展品吧，但是我令我最惊讶的一件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具木乃伊躺在那里。我看介绍他说这是一个无名的木乃伊，就是可能是出自一个当时埃及的一种贵族，这就让我联想到了我在小时候看到的纪录片，那里面讲的是拉美西斯一世的木乃伊在尼亚加拉塔瀑布博物馆那边收藏的情况吧。当时他就讲其实这个木乃伊身份其实是不太明了的，但是有专家指出这就是拉美西斯一世，就是一个相当于法老王的亲戚还是什么的木乃伊。当时我就觉得这样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也当时有记住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个地方，所以我这次去多伦多的时候在安大略省的国家博物馆应该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木乃伊吧。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就是同一个木乃伊，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当时我非常的惊喜。
好，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这么多，非常感谢 Stone 给我们的分享。那么以后呢，我们也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主持和嘉宾反转的机会，来让大家更加了解主持人在异国都碰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觉得节目有意思的话，不妨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同时也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跨洋少年研究所以及微信号 KYSN2017， 在后台和我们交流互动。那么在这里做一个小预告，下期节目我们将会谈到异国恋的话题，希望大家准时收听，谢谢大家，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